好，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富恶不忧虑。我们上次就插进来了一个题目，叫做属于没有神的积极思想。好，那那个高阳姐妹跟我们提到说，其实有很多这种积极思想的这些提倡者，或者他们的这个在节目上面所在教导的呢，很多都是基督徒。那我也相信他们的信仰啊，还有这些老师们他们的这个所提倡的这个积极思想呢，一定也有这个圣经神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有点像引经据典，或者是说呢有他们的一个支柱啊。但是我们要了解到一个观念哈，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神，跟神来主导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我再讲一次哈，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用神的思想，我们的思想里面来发挥神的思想，跟神在主导我的思想，这个是不一样的。有两个词，你想一想啊，一个是我们的文化有基督的，这样怎么讲比较好呢？就是以前很流行一个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基督的文化呢本色化，就是把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一个里面的内容呢，把它稍微摄入，也不是稍微哦，就是包装或摄入我们本地的文化，让大家容易吸收，或者是应该是文化基督化。好，我讲这个可能有点绕口哈，一个是把基督的文化，把基督的想法放到我们这个本来的文化里面，然后呢跟我们稍微融在一起，让我们来慢慢吸收。台湾有这种现象，刚才那个周师母提到台湾这个拜偶像的这个问题哈，很多人进到基督的教会，他们受到宣教士早期，受到宣教士，受到基督徒的这些爱的这个感化，他们进来了。但是他们进来之后呢，他们的敬拜这个基督教的神的方式，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就像以前拜偶像一样。我们有一句话说，换汤不换药。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就会产生出另外一个，刚才周师母讲的说，哎呀，岂有此理，祷告也没用，就变成这样了哈。因为基本上呢，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宗教，而是关系。刚才周师母也讲了，我们跟神的这种父子父女的关系。那如果我们想把它带到我们的宗教崇拜，好，对偶像，偶像是什么？就是我心里面有我要的，然后你要满足我要的，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自己会感到非常的混乱，而且我们会感到非常的挫败。那么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积极思想的提倡是一个属于这个心理学方面啊，或者是结合我们的脑神经的部分的一个科学，越来越发展，因为人会发现到呢，我们的身体呢，事实上有很多是受到我们的心理呀、压力呀、这些这个心因性的问题所制成的，所以无形中呢，人开始在往比较深处，或者比较高处的层面来思考，来研究人的健康问题。所以人的灵魂体事实上是分不开的，不能切割的。好，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神说喜乐是良药。我们不要以为这句话是拿来放在口上安慰人，或者是挂在我们的墙上啊。喜乐真的就是良药啊，神这么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真理啊。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到落实出那个神的这个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真理里面的这个，我们讲境界吗？不是境界，体验好了，就是我是神的儿女，那我真是体验到神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哎呀，我真的有喜乐，那我就被医治，因为神这样讲啊，神的一帖药就只有两个字，喜乐。问题是 要真的喜乐就那么难，对不对？哈，好，那我们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接着上一次，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一般外面的积极思想，里面有圣经里面的一些相通的，好，或者是引经据典的一个模式，你听起来是这样哈，但是呢，问题是它的源头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我主导，我自己要做主，我来用神的观念，用神的方法，用神的给我的这个道理，然后我要自己主导。我们叫做没有神的积极思想。那我们上次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就是自我做主的，我就不再复述了，不再讲。那我有个经节上次没有用到，传道书9章11节哈，我提到所罗门最有智慧的王，他这样说，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传道书9章11节，虽然所罗门的人生到老年的时候不怎么样，可是最重要的，他及时的悔悟出来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所以到了你要看那个所罗门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精华点，就在传道书的12章，他说趁着你年轻的时候纪念造你的主，他的劝告，他一直在谆谆的劝告我们这些后辈的人，什么才是你最重要，这是他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表白。趁你年轻的时候，趁你还思想还很清楚的时候，你要纪念造你的主。好，那我们就要接到我们今天什么叫做有神或者是圣经里的健康的思想。我本来是用一个积极思想，好，有神的这个积极思想。好，等一下那个刘磊，你等一下换，你等一下帮我把图先弄出来。好，那有神的积极思想呢，我要把它换成健康，因为在基督徒的心里面呢，没有什么消极积极思想，而是正面的，而且是属于神的，应该讲属于神的一个健康的思想。人的生活耶稣把这个5到7章马太福音给我们，是一个天国的法章，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人在世上的这段时间怎么样可以活得健康。当你活得健康的时候，你就有光发出来，你就有你的生命的功能，你有你生命的丰盛。这个是耶稣，他不但是好像一个规定，有点像规定啊，你要怎么你不要怎么样，但是呢，在神的这个不管是十诫或者是他的这个命令法章的背后呢，只有一个动机，记得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神做事情讲的话从来没有离开过神自己本身的特性，神就是爱。这一位我们称为天父，这个天父是到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把这个天父，而且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没有比我们这些人更有福的了。好，我们不是存了一个惧怕的心在每一天在看我有没有守神的律法，而是存着一个领受爱，然后呢领受神的帮助，让神跟我们一起，等一下我会提到哈，神是跟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的忧虑，可以到个地步，我们虽然有重担，我们有恶，我们有责任，可是呢，我们不忧虑，因为忧虑对我们非常有害，这是神的用心哈。那我也解释，忧虑跟忧愁是不一样的哈。那现在呢，我们请看一个图，上次我提到一个天平的图。现在我慢慢的把这几个图看过哈。你看到这张的时候呢，对不起哈，我们看这张好了，看这张哈，看这张。好，这张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哈。这张里面有没有神？ 有哈，呼求呼求，那当然你呼求是谁了哈？有神哈，等于说有外力的呼求，外力的帮助。好，第三章，一边是忧虑，一边是解决办法，或者是我自己怎么放松我自己哈。那这个里面呢，除非这个忧虑的人是基督徒，不然的话是没有神介入的。所以第一章只有忧虑，另外一边的话就放空了，一边就压得很重很重，对不对？那个也是没有神，这个就是完全是没有神的，无助的。好，我自己就一直让忧虑一直压制我，一直压制我。好，那么第四章最后一章，好，哇，这个就是左边也是平安，右边也是喜乐，满满的是神在一起的。不会碰到有忧愁的事吗？会，我说过每个人都会碰到忧愁的事情。好，好，那么给我们一个概念，好，什么叫做有没有神的积极思想？好像我就拿一些解决办法哈。那我想我们都试过了，我们一定都试过了。你用你自己的办法哈，用你的聪明哈，比如说现在身体的问题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有很多人不能掌握的一些属于我们里面的病哦，不是外面的病毒，是里面的病，里面的问题哈。那我们就会往那个什么是叫做养生，什么叫做健康的食物，什么叫做怎么样，每一天要怎么样，我们就很多这个那个都没有错哈，积极思想没有错，我说过，因为神要我们健康，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在这个正确的这个达到健康的这个路上走，这个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好，那么我的答案是，你一定要有神，等于说以前我没有神的时候呢，那么我是靠我自己，我或许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哈。现在这种抗癌几年，然后什么样的抗癌食物都很多了。可是如果你去调查的话，很多人吃了还是一样没有用，很多人吃了有用，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只好再找在更高明的、更有把握的，是不是？好，人就是这样子，人文的这个。方向就是这样子。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圣经里面的健康思想，思想每一个人都会有。好，那就为什么我提到说这个忧虑、思虑本身呢，都有一个心，心就是指向心思。这个心思是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基督徒哈，每一个人需要去面对，需要去意识到，需要去找到诀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领域。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这个积极思想会越来越发达，因为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哈。那在这些之前呢，进入这个圣经的健康思想之前呢，我们要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哈。上次你记得吗？我提到说，我信主之后，而且我奉献之后，等于说呢，我愿意我的人生完全的让神来安排，然后我愿意用我的人生来服侍。那时候当然对服侍，刚刚奉献的时候那服侍的意念呢，那个服侍的那个概念呢，也没有很还没有很清楚、很正确，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从以前哈，转向神的时候，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哈，了解一下哈。好，那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我们要看一下第二章。好，我念了哈，我来念。好，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是指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是我早上跟你送过去的，所以你不用找下面的讲义，没有的，是早上我跟你说我要讲那个
okay,
第二章，没关系哈。好，那我们大家请自己翻一下圣经哈，不要都依赖这个，你最好有自己的圣经哈。好，这个是告诉我们，还没有神以前，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好，两种人，一种是在过犯罪恶之中 已经死了，生出来虽然是一个活活的很可爱的小 baby， 一样是灵是死了。刚才我说灵魂体三个是牵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没有神的人呢，生出来是没有灵的部分的，所以就只有魂跟体。好，不是他没有灵，他的灵是死的。什么叫灵是死的？跟神是隔绝的，那就是一开始亚当夏娃这个不听话，吃了这个善恶果之后，所带来的一个结果。神说你吃了必死，的意思是说，是我给你生命，那你既然不听话，你就会跟我一个好像一个断绝关系了。好，好，那么以前的我，等于说生出来之后有我的魂啊，我的身体正常，可是呢，我是处在哪一种环境里面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哈，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刚才我要再接着，等一下我再接着我刚才讲的，我已经奉献了，可是为什么我提到我的问题，为什么我还会有一些不正确的思考方式？比如说呢，我很喜欢读圣经，然后想透它的道理，我把它当作一套哲学来看这个圣经，但是呢，我跟主还是没有关系。等一下我再提哈。好，那个时候我们有三个很就是三个里面外面环境的这个影响我们哈。第一个，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一生出来之后怎么样？马上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我们的文化、家庭文化、社会文化、国家的文化。然后世界的文化，整个现在变成世界是大熔炉了，你只要这边流行那边就会流行，就很快的啊。整个世界的风俗，我们刚刚讲说流行好了啊，有一种潮流，穿长裙穿短的，穿长裤穿怎么样啊，这个不是一下就这样的，我们有我们早期的以前的祖先他们的穿着方式，每一个朝代也不同，来到现在呢，你看看大概什么叫做新潮，就是哪一国的，不管哪一国的，都在我们的全部都这样流行起来哈、啊，这个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啊，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对不起，我回去刚才那个，我顺便插一下话，年纪老了就容许我啰嗦哈。现在可能会有一个局势，不能分男女的时候，其实一个基督徒在很早期信主之后就要意识到。当我们的孩子买衣服，服务员跟你说，哎呀，你这个男女不分的，好，很方便，你男的生男的也可以穿，生女的可以穿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样省钱，这样也方便。但是我们都不晓得，其实我们已经落入了一个暗潮，我们自己不知道。当你的女儿穿了一个男女不分的衣服之后，慢慢的，不要说法律规定了，好，不要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哈，以后我们可能都要面对这个危机了哈。真正的面对，早就有这个危机，那我们就在这个无形无意识当中呢，我们已经让孩子已经觉得说，我也穿我哥哥弟弟，我也穿我哥哥衣服，我弟弟穿我的衣服，女孩子了哈，类似这样的时候。然后呢，有时候男孩子呢，他也可能也很喜欢女孩子穿的花花绿绿的啦，哈，甚至感觉那个女孩子长头发很迷人，类似这样哈。其实我们已经在这个暗流里面，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等于说，当你发现你有癌症的时候呢，事实上你早就有那个癌细胞的慢慢在作乱，在形成，我们都不知道。像我们只能到一个地步查到灵奇，啊，还在发展。还在研究说能不能在他已经有那个倾向的时候就把它发现出来，人很聪明的，好，但是问题已经出来了。好，风俗，然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的这个看不见的，我们说我们的灵死了，可是我们却有一个要把我们的原来神造人都有一个永远的那个灵在那里，只是他们跟神没有关系，跟真神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死寂的状态。但是呢，这个呢， 是属于空中掌权者魔鬼撒旦的一个权势，他就是抓着这些没有跟神有关系的人，就成为他的像俘虏一样，就等于是他的地盘，就像当初他反叛的时候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坠落。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上次跟我们解释了哈。第三节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我们从前都在他们中间。好，那就是为什么那些影响我们那么大，放纵肉体的私欲。魔鬼跟没有信神的人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一样的，可以说一样的 DNA， 我做中心，只是人不知道，其实人是被魔鬼邪灵掌控的，但是人会感觉我身为一个人，人定胜天，我就是中心，我们里面有一个私欲，我很骄傲，我很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为什么这个人本主义，这个所谓的我可以人定胜天呢，对我那么吸引呢？因为是我们喜好的，它的论调，它的结果都是我们很想追求的。我们本来还没有信神以前是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好像我们要分成两边的哦，一边是我们以前怎么样，那现在怎么样？好，请我们注意以下面四到八节所说的哈，我慢慢来念，然后呢，请你一面念一面思想。现在如果你已经信主的人，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或许我们应该念说，因他爱我的大爱，每一个人都蒙神的大爱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不要看我们这样沉沦，他不要看我们这样往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一个没有盼望、啊、就绝望的路走。那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情，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我就先不解释，当我们这样子从过犯中啊，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之后啊的这个情况，我们先跳到第八节。好，跳到第八节。记得，因为神的大爱，所以使我们从以前魔鬼在掌控我，我被私欲带着走，被我的那个喜好带着走，然后呢，被这个潮流呢，就随波逐流，就这样走掉，一个不能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呢，神的大爱好像把我从这个大海里面把我捞起来一样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要你看一下第八节，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节哈。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神的恩、神的爱，然后也因着信。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将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好，那么这个信就有人，有人也有神的话，叫做信，对不对？好，这个信是我们的责任。然后呢，恩是神的赏赐。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主的人的情况。我们蒙了神的大爱，我们领受着神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呢，不是只有第一次你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恩典呢，后来你会发现，保罗说，哎呀，我三次求主把我这个刺拔掉。他的结论是说，神告回答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每一天神的恩典就陪着我们，继续的加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好，刚才我们提到那三个主流的时候呢，就是魔鬼撒旦，那是一个主权问题。好，是我做主，如果是我没有神我做主的话，等于就是拜服在魔鬼的下面了，他做主了你不知道而已哈。那如果你已经有神了，那现在呢是我的神做主。那这个风俗这个潮流呢，我就要小心，这个是跟神要我有的有没有分别出来，我不要都不分别的，好像只要流行就好，不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分别的一个圣徒，一个圣人，他是不在不同两个领域的。然后呢，我靠着神的恩， 我就可以活出神要我享受的丰盛、喜乐、平安的生命。并不代表我们不再有那三个范畴的这个问题了。有，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我已经脱离那个以前还没有活过来以前那个境况了，但是我会面对这个三个部分的试探。我的里面已经有神了，而且圣灵跟我每天在一起，但是外面呢有这些试探，魔鬼的试探。用什么试探？用你的私欲来引诱你。夏娃不是这样吗？他有私欲，有他自己的愿望，要比跟神一样聪明啊。然后用这个潮流把你带走，把你冲走。这个是我们的啊，这个我们的试探。但是刚才我讲过了，因着信，我们接受福音得救。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福音站立得稳。所以所谓的圣经的健康思想呢，就是我要分别出来，这是属于世界的，属于魔鬼的，属于我私欲里面的，还是这是我让神完全来掌管，让神的恩典，让他的大爱继续的来照顾我，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来源，也不一样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盼望。到后来我希望怎么样，那个盼望啊，当我们讲到人的积极思想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一直在翻新啊，以前的就像我们的学问一样啊，现在有这个慢慢又更进步了，就讲我们的癌症的那个解决方案好了，现在进步太多了啊，它会变的，它是对于神的，是不变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有一个很专注点。既然我们已经因着基督活过来了，我们在领受神的恩典。圣经说，义人因信得生。记得哈，我一开始讲到，在哪里？我讲到说我们的信心有两种，一个是得救的信心，一开始哈，一个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信心。好，那么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呢，就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用我们的信心，然后就像在呼吸氧气一样啊，就在吸入氧气一样，每一天要靠这个来维护我们的生命的健康，然后呢可以继续的向前走。好，那所谓的圣经的积极思想的焦点在哪里呢？就是刚才我们在强调的，不管是那首歌，或者是刚才周师母在强调的，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的重点专注点在哪里？我的神，既然是一个你崇拜的对象，他就是最高的，他就是那一位我服服帖帖俯伏敬拜的神。那我已经领受他了，我已经接受他了，我已经认识他了，我所有的生活层面，我的生存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谁是重点？我的神是重点，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那我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一个不能讲方法哈？我有比这个是更好的资源来陪着我面对我人生所有的过程呢？所以以前人本是我做主，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重点转向他做主，我的神做主，我的天父做主，那我就不用扛责任的结果怎么样，我就把我的恶，把我要负的这个恶呢跟他一起扛，跟他一起扛的还有一个很好的收获，你知道吗？你记得小时候，我不晓得你们可能没有了，你们都是在那个超级市场买菜啦。我小时候跟妈妈常常上那个生鲜市场，不是那个电脑，是那个排在路边的哈。中国很多，对不对？还是很多人在去买那个生鲜，就在路边摊那些菜哈，刚刚载过来的，刚刚杀的鸡啊，这个那些哈。那我很享受的，就是每次跟我妈妈出去，那我去的时候呢，他会买很多东西，对不对？ 那慢慢长大，妈妈就会说你帮我提这个，帮我提那个。可是我妈妈从来没有把所有的买了几斤，买了几公斤，来，你出来，你就要帮我扛这个，没有。好，我或许提一些，但是呢，他让我提我能提的，他在我旁边，我最享受的是什么？最享受的是跟他出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会跟他说，我也想吃那个，他就买下来。好，然后他也会跟我说，不行，那个你不能吃。好，就跟妈妈那个互动一样的。当耶稣说你跟我同父一轭的时候，我邀请你跟我同父一轭的时候，我们享受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们或许也要有一点负重，有一点责任要负。他要我们负，他不要我们老是像一个孩子还要人家抱，还要人家背啊。我们是自己走，还可以帮一点忙，但是我们很享受跟他在一起的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我刚才讲到，我们既然已经成为一个从过犯中活过来的人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有归属了，而且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跟世界有分别的，是分开的，绝对不能有同样的想法跟做法的人。所以耶稣说很清楚，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个是一个过分的重担。如果你想挑过分的重担，耶稣不会帮你挑，你放心，因为那不是他要你他要挑的，好，他会帮你挑今天跟你一起的恶。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一个焦点，你需要把你的焦点转向神了。到底当我有忧虑的时候，我怎么样有一个健康的思想？因为思跟忧跟思是在一起的哈，你忧一定有从思想来的，所以我们解决我们这个思想的问题哈。什么是圣经里面健康的这个思想呢？有神的思想呢？第一个，你需要有一个我所相信的，我所信任的，我所依靠的一个焦点。耶利米书第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小时候很不喜欢打针，虽然我爸爸是医生，我爸爸有很多医生的朋友，每次打预防针的时候我怎么做你知道吗？你看我爸爸多宠我哈，这个宠是不好的哈，他就去跟医生要一个预防针的这个证明书哈。但是我不打，我非常怕针，到现在还是很怕针哈。我跟妈咪讲过，我说我什么都可以帮你做，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帮你打你的胰岛素啊。那个时候我在想，我爸爸应该帮助我哈，了解说那个打那个针是为我好，跟我解释。但是我爸爸就很心疼我，就按着我的意思了。我本来是依靠他的，他却呢按着我的意思。你希望你的信仰是这样吗？你希望你信了主了，然后主都按着你的意思，然后你那过去的模式，过去的一些重担，过去的包袱，过去的病态还留着吗？我相信我们的答案是我不希望。那如果我不希望的话，那我就要按着神的意思。神非常慎重的告诉我们，我知道我的心意是什么。当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当你在这个境况里面开始让你有重担的时候，我的心意，如果我容许它发生，如果我让你负一点重，我没有把它拿走，我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这种心意有一个验证方法，到了结果，到了你走过之后，你会捏一把汗说，哎呀，还好，我当初没有按着我的心意去那个哈。你们很少听到我的故事哈，那我就在因为我们的时间可以这样弹性应用，我就讲一点我的一点点我的故事。我的那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刚才我提到我奉献了，好，然后我上次提到说我就以真理拿当道理，拿当哲学来享受，可是我没有跟耶稣，我没有真的跟耶稣很亲近。啊，我敬拜的，我崇拜的是圣经里面的道理，但是不是 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事实上是有人格性的，是耶稣自己。这是我上次提到的一个我的问题。那么现在我要提到的是，我有一个经验，还没有结婚以前，那个时候都已经服侍了，那时候还在那个台湾一个广播中心哈，做那个音乐节目哈。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男朋友的迹象，那你知道妈妈最急，对不对？我们教会很多妇女朋友，他们是我的就是一档的哈，就是我要教他们带他们合唱，然后呢跟他们一起，然后听他们讲他们的难处哈。很多人跟我讲他们婚姻的难处，我自己本身我的父母亲的婚姻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温馨，所以呢我觉得我的各方面的安全感呢、我都不太需要什么了。所以我对于那个男朋友啊婚姻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向往，也没有什么梦啊，不像很多年轻人在追梦啊。但是呢环境有一个压力，别人都结婚为什么你不结婚，你不正常吗？特别是我们那个年代啊。然后我妈妈就会怪说，你不能老是只有一个心就是要服侍神，那你也要嫁人生孩子来荣耀神。哇，这个讲起来非常合理，对不对啊？那你知道妈妈的心呐、我了解的哈。然后呢，教会的这些妈妈们不是只有一个妈妈哦。等一下这个人要我去让他的媳妇，然后那个人要给我介绍谁哈？我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反感啊！我这个个性就是这样，就很孤僻的很反感，但是我不会表达出来。所以呢，当有一个人把一个没有信主的一个男士呢介绍给我的时候，那我就很不经意的，我就想说，这个介绍的人呢，还是一个我们教会里面的长老啊，哈，长老一个女士哈，我们教会那个长老会的有女的长老，然后呢，他就很亲的跟我说，你就认识一下嘛，那你也可以带他信主啊，他就跟我这样讲，我说好，要我带他信主，我没有问题，就开始跟他写信，我没有见面写信哈，好，我就长话短说了哈。到了一个地步呢，当对方那个男士要进一步的跟我交朋友，他事实上那个长老跟他讲的时候的希望是他能够更靠近我，那这个长老跟我讲的时候跟我说，你就传福音给他，好，你看人的心多么的，那我到后来要面对一刻，就是我开始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决定我到底真的要接受这个人吗？我看看你跟他有交流哈，那他当然他也是学问蛮高的哈，那就是我们有很多那种交流，思想的交流哈，那这个思想的交流呢，就带给我们一些彼此的这种关系上面的一个更进一步，没有到谈到爱情哈，没有。但是我那时候就面对一个决定说，我真的要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同信主的人谈恋爱吗？本来我就没有想要谈恋爱，那我真的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吗？你知道后来我怎么想吗？有个想法很可怕的哈，你可以让他信主啊，他信主以后，你就多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有才气的人，可以来跟你一起服侍啊。这种观念就是按着世界的潮流，世俗的看法，以为要服侍神就是有才能就可以了，他的灵根本就是死的，怎么服侍神呢？那我怎么知道他一定会信主呢？到个地步呢，我怎么醒过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是神把我抓着哈，他有点把我抓着，就是他知道我不行了，所以呢，但是他也知道我心里面是有挣扎的，我心里面是纪念他的，可是我知道我已经在往那个下坡路走了，就这样子，就怎么结束的我都不知道。后来就彼此就声明说我们就不再那个了，我也送他圣经那个很显。所以当你反过来看神的心意的时候，他说我是赐平安的心意。不是降灾祸的心意的时候， 你走过一段，你会发现捏一把汗，你知道吗？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原来我得着的神的心意是要我幕后有指望。这种决定，这种心意呢，是集合起来的。但是到最后，真正的最后，让我们有把握说，我一定是有盼望的，我一定是有神的永恒的福分在等着我，让我们是很肯定的。好，这个是我的意思，你需要信靠，你不能模棱两可，你不能像我那个时候这样子。等一下我的想法，因为我懂圣经啊，当我知道说不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可是世俗的想法说他有个豁然率啊，对不对？你怎么他不会信呢？那你怎么甚至你会觉得好像你应该可以把他说服过来，类似这样啊。这是世俗的想法，靠我自己让一个人得救不可能。可是因为我自己的私欲，我的欲望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啊。所以首先请我们靠着福音站立得稳，我们要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然后去面对我们所有的，不管是看不见的恶势力，或者是看得见的这个潮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啊，这个啊，有一些不讨神。一个人有欲望没有错哈，但是那个欲望如果是人本的欲望，是自我的欲望，不合神心意的欲望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哈。反过来就是不是平安，就是灾祸，就是没有指望哈。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你一定要有一个专注点，就是你的神，不再是你自己了。也不再是你以前的各种依靠的方法哈、啊。好，那么来到第二点的时候，叫做你要查验神的心意。第一个，你要信靠神的心意。好、啊，接下来你越来越成长，你就要查验神的心意。等于说呢，像刚才我那个例子来讲的话，等于说呢，我还没有进入，已经要掉入试探了哦，快要掉，就差一步而已哈。啊，所以耶稣说你要祷告。对了，我刚才忘记讲，我那个时候每一天有一个祷告特别鲜明啊，那个主导文，主啊，求你叫我不要遇见试探。那个遇见的意思原文是掉进去。好，我们都会遇见试探，我们都会有试探，到处好像飞鸟从我们四周围飞来飞去一样。可是我们不能让，有一句话说不能让飞鸟在你头上停下来拉屎啊，或筑窝。所以呢在你还没有碰到那个最后面那个叫做什么悬崖，就好像差一步而已就要进去的那个地步以前呢，你就要查验，开始查验神的什么心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查验那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不但信任，在你还没有看到任何结果，你就怀着盼望说，原来神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更成长了。那如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试透，或者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会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当你环境来了，难处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你马上看到生机，危机里面你就可以看到生机，那么你的情绪，你的这些呢，就不会跟着晃动。好，我们会晃动，那个我也不说那个是错，但那个晃动本身呢，对我们是一方面危险，会掉入试探；二方面呢，会让我们损伤我们的这个喜乐啦，或者损伤我们的这个心神。哈，那神的意思不是只有让我们信靠他，而且要让我们跟他同心，了解说神啊，你的心意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世界的潮流，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念，完全基本上都是跟毒混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说，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所以我们基本上上次那苏林姐妹她提到我们在讲这个人的属于人本的积极思想的话，她谈到一个字眼叫做更新。后来我就被洁净了，被更新了，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更新变化，那你能做到吗？不行，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还是一样要靠着恩典，全部从头到尾都要靠着恩典。你要信靠，也要靠着恩典。神啊，我不行了，你帮助我更信靠你啊。 然后来到这个分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世界的这个呢，我们心里面愿意不要，可是我们还是需要用信靠的心，用信心，而且呢顺服，愿意说神啊，你来帮助我更新，我愿意呢弃旧，然后把新的能够这样子，好像在换一样，一直澄清，一直澄清，变成一个更新的人。那时候你就很轻松了。好，所以当你的思想，你的跟随的这个这些做法的时候，跟人家是已经是分别出来了。耶稣说不要为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忧虑，那你说吃什么喝什么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生存的基本条件呢？好，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你原来的世俗观念。难道神不知道你需要吃喝来维持你的生活吗？如果主耶稣他不连续我们的身体的需要，他怎么会让学生说你去准备晚餐给这一群人吃，他们很饿了，他们回到家很晚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那个能耐，我上次讲过的，你要有一餐饭可以吃，要一条面包可以吃，你知道要动用多少的这个劳力，动用多少的脑力，多少的资源来让我们提供我们这个餐饭吗？不要以为我们忧虑就可以有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你需要有一个更新，我们要信任神的，啊，即使我看不到，现在看不到结果，我要信任。第二个，我开始要学习成熟，就是我去查验，哦，原来现在我经过面对这个了，那神要我到底要我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凡事互相效力，这也是罗马书讲的，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你可以先开始去猜这个益处可能会是什么。这个益处是为了我的益处。好，第一个说我们信靠神有指望，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好，第三个，来到你已经开始在学习，在成长，有神的更新，你愿意被神更新了，你做不到，可是你愿意，神就做。我常常讲一句话，你愿意，他一定甘心愿意。 You will, he will, 这是我常常在提醒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顺服神的心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告诉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意思是说，我们生活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才叫做健康。但是呢，我们会碰到一个难处，我们都有经验，这个难处来的时候，我怎么感觉好像我没有喜乐了？其实你感觉而已哈，喜乐不是感觉的层面，喜乐是他原来就有的，有耶稣就有喜乐，他是一个泉源在你里面，只是有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把它关上，就把它那个源头把它关一下啊。我现在不想喜乐，我没有理由喜乐，所以喜乐源头把它关一下，请假几天，后面说凡事谢恩。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可以谢恩，这是神给你的一个每天生活的一个健康法则。好，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就喜乐不起来，我理解，你说我也没有办法为这个事情谢恩，我也理解，但是有一件事情，回到我们刚才周师母讲的，不住的祷告，这是你做得到的。如果你盯着焦点盯在神的身上，就赖在神身上，我这样讲好了。好，不管任何事情难出来的时候，你赖在他的身上，那你就去跟他说，去跟他投诉，去跟他交托。所以那就是为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有一句话，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第四章回去好好把它从头念到尾一下哈，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到了第五章，他就说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标准，我们很注重成绩，考试的成绩，表演的成就，我们很注重我们的业绩，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这个标准呢？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当你的喜乐源头把它关一下的时候，你就很难去不住的祷告的，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样，你就更要去祷告，更要去跟神提，神体念我们的这个忧愁啊。耶稣他现在在父的右边，也在为我们祷告。所有的一切的借着祈求，借着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这个就是我们解决忧愁，或者是避免不要忧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我们的一个标准。神的儿女绝对有喜乐，喜乐是不会夺去的，平安也是不会被影响的，不会被偷走的。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感觉，事实上没有，还是在那里，只是你不让他那个喜乐不让他来主导你的心而已。所以至少刚才那个刘磊帮我们注重那一句话了哈，标准呢，不住的祷告，你可以做到。今天周师母讲的，我们就把它用上去，好不好？好的、不好的、大的、小的心思，先跟神说，练习。等一下我讲到操练，好，然后慢慢的自己看到，哎，我每一天的生活都保持一个很平衡的状态，一个很安静的平安的状态，有喜乐，常常嘛，不是一时有时没有哈。一个是凡事都可以谢恩。今天早上起来发现怎么没有油了，车子开不动。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子？那开始就怪说，哎，昨天谁开的没有帮我加油，对不对？第一个马上跟神讲，神啊，我没有油了，我来不及了，怎么办？帮助我，对不对？不住的祷告，好，然后呢，马上感谢。想到这一句话就，神啊，我感谢你。我知道你本来就知道我这个难处的，好好，这个是顺服神的心意。等于不管任何的情况下面，你都可以活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里面，健康的心思，健康的灵魂体的状态里面啊。第四个要悔改自己的心意。那我们就这个课题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好不好就分享或者是问问题，好吗？